听故事，说故事，演故事，回应故事。
对，
新解读，
新视野，
新心态，
新行动。
故事新天空。
Shalom， 亲爱的空中家人，乐意向你问安。还记得上周播了什么吗？对了，播了《他我里好书》里最后一集，访问了空中家人海华，谈谈他听整个栏目的体会和收获。哇，在这里啊，我真的要郑重的谢谢你们对栏目的支持。那么《他我里》完满结束了，新的栏目是什么呢？我知道你们都很喜欢听别人的故事的，尤其是成长故事哈，所以我们会和不同的朋友再来蓦然回首，分享他们生命当中的喜怒哀乐。今天故事的主角是谁呢？一起来听听。
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
唉，美却沉重啊。
哎，这样呢不就豁然开朗了吗？蓦然回首，事情却在心灵敞亮处。
回顾生命故事，燃亮心灵天空。
嗨，今天你猜给我邀请来谈故事的是谁呢？说真的，我认识他不久啊，就很喜欢他了。喜欢他善良、纯净、专一，内心是怎样就怎样表达出来，这叫表里一致，对吧？再泄露一个秘密给你听吧，其实啊，他的样子还是挺漂亮的，很讨人喜爱的。后来好几个月不见他，我就一直盼着他回来，等啊等啊，终于他回来了。回来哪里呢？当然是良友电台了。那他为啥会回来？回来以后感觉又如何呢？是美梦终于成真，还是大失所望呢？还是哎呀，不过如此呢？听到这，可能你已经很不耐烦，乐意拜托，他到底是谁呀？哈哈，你真的猜不到吗？他就是他了。有的嘞，有的嘞，有的嘞，有的嘞。这个他是谁呢
？Hello， 大家好，我是谁呢？
啊，还是不说，就是我们可爱又漂亮的静一老师。
Hello， 各位空中家人，大家好，我是静一，又来到蓦然回首这个栏目了。
我觉得你就是一个满身都是故事的人。第一，你充满了故事。第二，我觉得更重要是你懂得说故事。
哇，谢谢乐意老师发现了我的故事。
现在心情如何？
啊，我又要讲故事了，我也很期待。
其实你值得期待的，因为很多无论是听众朋友或者是我们的主持或者别的嘉宾都跟我说，当他把自己的故事这样去再叙述一遍，而且在我们也比较轻松的环境之下，安全的环境之下，往往就会对自己的人生、对神、别人有新的发现。
哇，谢谢，我可太期待了。真的真的。
那单刀直入，你在一段时间之前就来我们这里啊，你开麦了大概几个月有消失，现在又回来了。第一是为什么会再回来，还有你会不会几个月后又不见呢？
对，那我也简单的分享一下，我第一次来电台是有一段实习的时间，因为我还在神学院上学，那需要有一个服侍的实习，也是我的课程之一。然后我这一次再回来呢，是正式加入良友电台服侍这样的一个身份。
哦，就是以后不走了。
对， 现在稳定的不走了
啊。那听众朋友听见肯定很高兴啊。哎，因为每个年轻人都有他的梦想哈。你还没有来电台之前是怎么想的？我知道你之前有做过传道人哈。那在做传道人之前，作为一个少女，你的梦想职业是什么呢？为什么我这样问？因为想知道你的梦想职业跟现在作为一个福音电台节目人啊，是否是一脉相承？
这可太奇妙了。
哦，
我觉得神对每个人的计划真的是刚刚好，神比我自己更知道我应该走向哪里。我本来大学是学传媒的，我从小也都是会接触表演啊、主持啊、朗诵这些，我也真的很喜欢这些。然后我小时候的梦想就是能够做一个主持人，站在舞台上闪闪发光的那种。所以我大学就选择了传媒专业，但是我是在大学的时候才认识主，然后也很想为主服侍。所以大学毕业之后我就没有选择做社会上的传媒类的工作，我就做了传道人，我就在全职服侍这一块，在教会呀、团契呀这些。但是我心里好像一直还是有一个梦想，就是我还是很热爱我的艺术专业，就是那种热爱是一种心里的火。我还是很喜欢艺术，还是很喜欢表达，还是很喜欢文字画面。但是好像做全职服侍在教会没有办法去实现这个艺术的梦想，怎么办？我也跟神祷告，我也跟神说我愿意为了你放弃。如果这个是从我私欲来的话，那我愿意放弃这个，我愿意服侍你。可是我没有想到神愿意成全我，或者说可能我的梦想也是神放在我身上的特质，也是他的梦想。
是，
对，当我今天能够在电台服侍，我又能有艺术类的创作，又能够有福音类的工作，我觉得这简直是太完美的事情了。
我听到一个事情，就是你说的话就打破一个说法，那个说法起码不是100%的准确。曾经听过弟兄姊妹说，通常神叫你做的事情都是
你不喜欢做的事情。
对，让你学习要放下，要牺牲。但我相信整体来说，神创造我们还是有我们的特色。你刚才说的艺术是指哪些艺术呢？
具体一点，我觉得就是语言表达、语言艺术方面。
哇，我们听你的声音也是乐在其中啊。而且我很感恩，我听你刚才说，让我们的听众可以从享受你的艺术当中，更对我们讲的真理更深刻。那个真理变得更有感染力。
感谢主。其实我的声音，我是动过手术的
啊。真的，
我的声音本身还不完全是这个样子
啊。
因为我小时候做班干部嘛，我喜欢大声说话，因为班干部要管人。对，所以我到16岁的时候，我有声带息肉。
哎呀，
我的声带闭合是不稳定的。
哎呀，
我的声音是沙哑的。
哎呀，
不是我现在的这个声音。然后因为我要参加艺考，然后我的老师说我要去做手术，不然我后面的路走不长久。
哦，就是艺术考试。
对，然后我当时就去做手术，但是很感恩的是我这个手术做得非常好，它的声带贴合非常光滑，非常平整。我现在的声音其实是比我小时候原声的那个声音会更好，但很少有人做完手术会有一个更好的状态。所以我觉得很感谢神。
又是一个印证，就是让你用你的声音来服侍神。
对，我觉得这个也是神好像重新又赐给我的一个声音。
从前有没有人跟你讲过，因为你的声音曾经感染人呢？
我记得我第一次来良友电台的时候，是我参加那个广播培训班，然后广播培训班里有一个同学，他就很建议我能够做电台的服侍。他不知道我是做什么的，一个大叔，他就跟我说，他说因为你的声音会让人很想去继续的听，
啊，
哎，我觉得那个时候一个陌生人给我这样的鼓励，我觉得也是神好像在印证，神在这上面似乎对我有继续的带领和邀请。
一些经历几乎让你不能来电台服侍的吧？
对，因为我是跟我的先生弟兄一起来到这边的嘛。
嗯，
但因为他是有他的职业规划和学习规划的，
嗯，
但在今年年初的时候，他的这个规划上出了一些我们意想不到的插曲。
嗯，
是因为外在原因，我们可能没有办法继续留在本地了，不知道还能不能顺利的进入电台。嗯，那个时候我们也觉得很迷茫。
嗯，
也会对神有一种疑惑，
嗯，
甚至可能也有一些伤心。
你疑惑什么呢？
我疑惑过去神怎么让我接触到电台，让我感受到好像我有机会来电台服侍，
好像开了路了。
对，但是为什么突然之间这些路一下子桥拆掉了呢？
嗯，
我走不过去了呢？以前难道那些不是神的心意吗？
嗯，
也是神的心意啊，可是是我们理解错了吗？就一下子好像，哎，又不明白神了，
嗯，
那种疑惑茫然。但是很感谢神，这也是我们今年年初非常重要的一段属灵信心的经历。
嗯，
后来我们也超乎所想所求的能够留在本地，然后我也可以继续的在这里服侍。
嗯，非常的感恩。但是在那段等待的日子有多久啊？
两个月哟。
那怎么办啊？就是怎么度过这段不稳定的也有两个月啊。
其实在前半个月的时候，我觉得那是一种煎熬。
嗯，
对，那种每天都有不好的消息，每天都有留不下来的消息，那是一种很大的煎熬和怀疑。
嗯，
迷茫。我那个时候就感觉前面是雾一样，就是你真的看不清楚。
嗯，
然后不断的找神问啊，读经啊，祷告啊，但是问得我很累。
嗯，
就是你一直要一个答案的时候，有时候你要不到答案，
沉默，神就是沉默，
就是很累很累，找一切的办法，我也找有辅导啊，牧者呀，找一切的办法，你去找神，可能在那个时候就找不到。然后后来我跟神就有一个祷告，就是主啊，我现在已经不想简单的要一个答案了，我只希望我的心里能够恢复一份平安，能够和你依旧有连接。我觉得这个才是最重要的，而不是一个我能不能留下来，我能不能去电台服侍，或者我们之后会去哪里的一个答案。这个答案已经不重要了，更重要的是我要和你连接在一起，不管去到哪里。然后我就放下这个事情了，就是慢慢的放下，我就更注重在我今天我怎么活着，我今天在做什么。然后慢慢的就会发现，神也借着这个事情让我们看见神是不受人控制的。
嗯，
我以为神过去带领我遇见电台的几步就一定会怎么发展吗？
嗯，
不一定。我以为神在我先生工作学习上预备的那几步就一定会按照接下来的步伐发展吗？也不一定。
嗯，
就是人你没办法按照你以为的计划，哪怕你以为那是神的计划，去限制神，敞开开放让神来做他自己要做的工作。一开始觉得那么迷茫，就是因为我觉得好像神要把我带到我的呼召上了，可是为什么一下子没有了。但是后来我的一个转折点就是，主啊，我把这一切都交给你。什么叫呼召？做自己喜欢的职业才叫呼召吗？不是，真正的呼召是那位神他呼召了你，不是你自己要站在哪个位置上，你告诉我呼召是什么，而不是我自己在定义我的呼召是什么。可能就像刚刚乐意老师说，我会在电台现在稳定下来，我也不知道我会在电台待多久，但是我开放给神，他什么时候带我去到下一个地方，我也欢喜快乐的去到下一个地方。
是是， 所以不是一个两极的吧，不是说啊，凡是神要我做的就是要我牺牲，凡是神要我做的就是我所喜欢，而且当中好像都隐含着一个事情，就是那个我还是很突出，就我要牺牲、或者我要享受。
每一次和别人分享自己的故事，就是一次生命的反思。
故事新天空，以叙事与你同行。
终于你就来了，你来之前有什么期望，又预计会遇到什么难题呢？
我来之前当然是会有期望，会觉得啊，那我可以做什么样的福音的工作，我可以跟听众一起怎么样有同行啊，听我的故事，也听到他们的故事，然后也在这里看到一群为福音工作的弟兄姊妹，我会很期待在这里我们可以一起怎么样经历神。可能我没有一个具体的我要做什么节目啊，我要有一个具体的项目，但我很期待能够在这里经历神自己的工作。
你当时预期会遇到什么难题呢？
预期的难题啊，我好像真没抱什么难题进入这里因为我觉得这里是属于主的，对，所以肯定会有难题啊，但是我好像没有有害怕进来，
就挺开心挺乐观的。那当当当当当当当当，终于你就来了，已经我觉得应该都有四五个月吧，四五个月了啊，大概这个时间。现在觉得跟当初想象的就是有没有落差？
我觉得因为其实这是我第一份比较有坐班有规律的工作性质的工作。
哎，从前当传道人没有规律吗？
其实做传道人的时间安排是相对比较自由的，比如说你要去探访啊，你要有小组啊，然后祷告会啊，然后其实包括预备讲章啊，更多的时间不是像我们现在有一个很规范的早上几点晚上几点这样子，
总之把事情做好就可以。
对对对，但是传道人你也没有很明显的界定你周末会休息嘛，周末反而是在工作的，
其实七天都在工作，但是时间就比较灵活，对吧？当传道人。
对， 对，所以其实来这里工作对我一个很最直接的挑战就是很规范的时间和这种工作的节奏，这是我以前没有碰触过的。
还有节目一定要赶出来，对吧？
对，比如说在这段时间当中你就是写这份稿啊，
对，
然后多少时间之前你要做完这个东西呀、就是这种比较节奏化的东西是我之前不是很熟悉的，所以我是在适应这个东西。
那你觉得适应的怎么样？
嗯，
或者你怎么去适应？
我觉得前面一两个月包括三个月的时候是有困难的。这个困难就是好像我自己形容自己是高度集中注意力在工作的时间，所以下班之后我就会很累。我回到家我就很累很累，因为好像在工作的时候我集中的去想啊，去写呀、特别是写作的部分，就那个注意力会非常集中。后来我慢慢的发现可能这个是我需要调整适应，然后我也看看你们是怎么做的看看你们是怎么分配这个时间的，你们在做什么。因为我的纯度就会比较高，比如说这三个小时做这个我就会一直做这个东西，
很专注，这是你的特色。
对，
对吧。
后来我发现可以调整一下，比如说有一些呼吸的节奏，比如说像写乐意老师的稿子，我以前交给您都是星期一就一天就交给您了嘛。我现在发现我其实星期一我写完一个初稿我可能就不往下面继续改了，因为就算再改可能改起来也就那个样子了。我缓一下，我放到星期二，我再来优化它，我再来改它，可能我新一天的状态就又不一样了，改出来的东西自己也觉得会更流畅，也没有那么紧，然后压力也不会那么大。慢慢的发现很多事情并不是要马上做完的，在有合理的一个时间空间里面是可以拉慢一点 是可以放缓一点的。
那你的意思是，从前你做事就是那种很自律很专注，做就把它做完，你是那种？
对，
一向都是这样。
对我之前就会，我写这个栏目的稿我就一下把它都写完，然后我下一段时间就专注写那个栏目的稿，因为我不想自己跳来跳去嘛。但后来发现跳来跳去也是好的，跳来跳去也可以转化一下大脑，这个也是有益处的。
哎，我听你这样说，好像你进来电台这几个月，神也让你有机会学习做事，我能不能说是灵活一点？
对，更灵活一点。没有什么事情是绝对的。
哦，除了真理。
哦，对，真理是绝对，但是在这些自己的分配啊，自己的习惯上，可能很多时候是可以不断成长和调整的。
哇，这很好啊。这我觉得很多时候神让我们侍奉不光是表面的做完那个节目或者写完那个稿，或者是在教会就是探访完那个人关心他，而是从中神也在，我个人觉得也在塑造我们的性情。
嗯，
塑造我们和人相处那个技巧也好，那个态度也好。
我自己在这段时间透过做节目，透过这种和大家一起的同工，我自己也在感受到，其实做节目在做什么呢？是你在做人。
是，
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你就做出来的什么样的节目。那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又是基于神对你的塑造是什么。
在这黑暗的时代，我活在其中，在繁忙的生活，我迷失了方向，多么一般的生命，我不愿走下去，恳求怜悯的天父引领我归向你。
我们相信的生命以往将成为过去，你要亲自与我同在，成为我生命主宰。我们如新的生命以往已成为过去，
在录音室里又热闹起来。那我们是一二三的结构，一是起初是我独白，然后二就是我访问了静一，谈谈他的故事，现在就三个女孩一同出现，你能猜是哪三个吗？我是乐意，还有呢？
我是静一。
我是苏小燕。
你知道为什么找你来回应刚才静一的故事吗？
不知道，不想猜，不想思考。
是因为静一，我就问他，哎，你在这里跟哪一位比较谈得拢啊？你在那个榜上。
太棒了，太棒了。好，
那你听了他的故事，就是心灵被触动是哪一点呢？
就是我们电台呢有个小小的房间的，
嗯，
然后呢里头布置的非常的温暖的，
嗯，
大家就可以进到里头去祷告的。
嗯，
根据一项非官方的统计呢，这位静一姊妹呢应该是使用率最高的。
是，
对，我觉得他很喜欢亲近主，然后把心中的忧虑呢都全部说给天上的爸爸。我常觉得他跟他的丈夫呢，小两口离开自己的家呢，到一个陌生的地方，确实不容易的。你要学习新的语言，他们常说，你们跟我们讲广东话吧，我们要练习一下。
练真的吗？
对呀、啊，对，他们要适应新的文化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吗？当然是不容易的。但是好不容易你说定下来了，哎，上帝却给他们上一堂课，真的是信心的考验。他在访问当中也说了，上帝，你不是已经为我们开路吗？为什么突然又把那个桥给拆了？但是我相信天上的爸爸是垂听他们的祷告。但是静一说的那句话呢，也真的让我稍微停下来想想，什么是真正的呼召呢？你懂什么是呼召吗？真正的呼召呢，不是人，我们人定义我要站在什么岗位，而是呢把主导权还给上帝，让神去做他的工作。
哇，我很感动啊，静一，看来他真的是很用心听你的故事，你的话语他都引述出来。
哇，小燕，你在我的排行榜上又升了一位。
是吗？是吗？
那从静一的故事你学到点什么吗？
学到点什么呢？乐意老师，你不是说我是千年化石吗？就是一整个上午坐在那里动也不动，
厕所也不去的，
勾起我的回忆了。静一刚到电台实习呢，也是那种高度集中的定模式的，好像做不完的工作，然后看不完的参考书，写不完的稿子。那幸好他现在切换了这个弹性模式了，他抓到属于自己的工作节奏，这也是我需要向他学习的。真的，规划好哪些工作呢？我需要在限期之内完成的。哪些工作呢？我可以稍微
缓一点。
对，隔天等我的脑子清醒一点，我再去优化。难道神想看到我们每天愁眉苦脸的哈，好辛苦，好辛苦，然后每天下班拖着疲惫？几乎要垮下来的身体回家吗？
哦，好像也在教育我。
对，我现在就是乐乐老师。
那金一老师啊，以后你要去厕所啊，去祷告室啊，
你们记得提醒我要去厕所。
你对对，一定要提醒这个苏小燕去厕所。以后你起来，从座位起来就要
全体起立，
摇旗呐喊，就要护照，起码两个女孩跟你一块，像鸭子一样跟着你。就是刚才你已经说了，其实也让你联想到出来电台的时候，对吧？
对，
还有其他的生命经历吗？
有，我发现我跟他有点相似的地方。我在初中的时候呢，开始发现收音机成了我的好朋友。我可以呢从早上一直听节目到凌晨的，我最喜欢就是模仿电台主持人讲话的。然后呢幻想有一天我能够戴着耳机在直播间，在麦克风前面说，听众朋友好，我是你的主持人苏小燕。那结果现在我就梦想成真了。就是天父让我们从小我们发掘到自己的兴趣爱好。他的兴趣爱好是语言艺术表达方面，我就希望很简单当一个电台主持人。那长大以后呢，也允许我们继续追逐这个梦想，当然也是能够被神使用。
最后你送他什么礼物啊？一句话，
人生这两个字呢是由欢声跟泪影这四个字组成的。无论昨天你有多开心或者有多失意呢，你明天醒来又是新的一天，也许明天你会因为突如其来的挑战，你再次感到忧伤，再次感到无助，再次呢感到茫然，不明白神的工作，神为什么不开路，然后回到家跟你的弟兄流泪哭干的时候呢，姐妹真的不要慌，因为这些我们都经历过的。主耶稣就有个计划要告诉你，他已经为你预备好最好的福气，最合适的。
哇，今天真的谢谢静一小燕和我们一起互动生命当中的故事，一起追求成长。小燕以后有多来哈、
哦、请你多邀请我来。
哦，好，我们就一同跟听众朋友说声再会好不好？
再见，
拜拜，
再见。
谢谢你牵着我手，高山低谷陪我走，
从不放弃我，真正爱我接纳我，
一起做梦一起笑一起记